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每年的圣诞节、复活节，包括万圣节，地铁和各大商城的客流量都会剧增。无论抵制洋节的声音有多强烈，似乎都无法禁止人找个理由寻乐子的本能。但乐归乐，这些节日咋来的，有啥意义就不知道了。有人说，管他呢，开心就好，何必这么认真？然而，即时的快乐再多，也不过像美丽的烟花，稍纵即逝。人生需要思考，快乐才会踏实。就拿复活节来说，其指向永恒的真理真相，不但会令人兴奋无比，还会叫人喜乐到永恒。虽然不信上帝的人也会说，信仰都是叫人向善的，但基督信仰的核心不单是向善的爱与信心，更重要的是从复活里生出来的无以伦比的盼望。正如保罗所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人证、物证、书证和历史为证，因他复活胜过了死亡，我们才有复活得永生的盼望。只不过历史历代人类对死亡的既定认识，以及千百年来各种长生不老办法的失败，都让人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认为复活是与科学相悖，是不可能的。即便是亲眼目睹耶稣复活的人，也都经历过从惊惧害怕到大喜过望，从难以置信的怀疑到亲手触摸后不得不承认的过程。而当年无论是把耶稣钉十架的罗马官兵，还是跟随了耶稣却在主被钉十架时吓得四散逃跑的门徒，都因耶稣复活事件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也由此证明，人性在事实面前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像软弱的门徒在亲眼见证主复活后变得刚强壮胆，肩负起传福音大使命，为主舍弃性命也在所不辞；要么就像给耶稣定下死罪的宗教领袖，为防止耶稣门徒偷走尸体制造复活，竟要求罗马政府派重兵把守坟墓，可等到兵丁真见到复活的主，吓得半死跑回去报告，宗教领袖们又为了掩盖复活的事实，要求兵丁撒谎，捏造门徒偷走尸体的假象。这后一种人，在今天这个凡事皆可能的时代，仍然大有人在。他们为了那点可怜的罪种之乐，拒不认主悔改，仍活在自欺欺人的刚硬中。让他们接受和相信复活，确实太难了。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 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27章23节到59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27章23到31节就讲述了群众在犹太宗教领袖的挑唆之下，坚持要求把主耶稣给钉十字架，比拉多他就只好照办了。踩上十字架之前，主耶稣受尽了众人的鞭打和嘲弄。马太福音27章32到56节就详细记载了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及他死时的情形。基督的死至少带来了四件神迹奇事，分别是黑暗、圣殿中的幔子裂开、地震，还有死人复活。因此耶稣的死不可能不引起大众的普遍关注，每一个人都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了。马太福音27章57到59节就记载了主耶稣的埋葬。主耶稣在世上一共有12个门徒，但是前来领取主耶稣遗体的并且把他给埋葬的却是一位不敢公开跟随主耶稣的财主，他就是来自亚利马太的约瑟。约瑟他是一位宗教领袖，并且在公会中地位很高。在此之前，约瑟他不敢公开的跟随主耶稣，也不敢贸然的跟其他犹太宗教领袖为敌。那么现在他却勇敢的站出来，要求领取主耶稣的遗体，并把他给埋葬。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27章所剩下的部分。马太福音27章60到61节经文记载，约瑟把耶稣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坟墓口就去了。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好，我请你留意这个感人的场景和主耶稣的死亡有关系。这几位有信心的妇女，她们一直是留在十字架旁边的，当那些使徒落荒而逃的时候，他们仍然是对主忠心的。在加略山附近呢，有一个坟墓，被认为是埋葬主耶稣的地方。现在这个地方名字叫花园坟场。我们无法肯定那就是主耶稣他的坟墓所在地，因为那是一个墓园，里边有很多坟墓。如果要指出主耶稣的坟墓所在地，花园坟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其实呢，圣经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去关注主耶稣的坟墓在哪里。曾经有一个妇女，她进了那个坟墓，然后呢俯伏在地亲吻那可能是放过主耶稣身体的地板。其实这位妇女这样来做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的主他要我们做的就是要相信福音，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埋葬复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好消息给传遍地极。马太福音27章62到66节经文记载说，次日就是预备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3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3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好，你看主耶稣他的仇敌是如此热心，就反而证明了耶稣复活的真实性。如果他们事情办完好像往常一样离开，事后坟墓是空的话，解释就合理了。但是我亲爱的朋友，当你见到一个被石头所封住的坟墓，外边还有罗马士兵看守着，然后发现坟墓是空的， 还说是主耶稣的门徒把尸体给偷走了，那么这个说法就显得是很滑稽了。主耶稣他的仇敌是多此一举，使空坟墓的事实就更加确凿，并且为主耶稣的复活就做了更多的反证。好，那么另外一点很有趣的就是，当我们的主告诉使徒说他会在第三天复活，这些话传开了，那些犹太宗教领袖也必定是听到了。当他们一见到比拉多时，他们就说，你看耶稣说过他在第三天会从死里复活，我们要确定他的尸体还留在坟墓里边。当然他们不相信主耶稣会从死里复活，就连使徒呢也不相信主耶稣会真的活着离开坟墓的。福音书的架构呢有两个主要的支柱，第一个就是基督的死，第二就是基督的复活。那么请听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5:3-4中他对福音所下的定义。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在马太福音第27章，我们查考了主耶稣受死和埋葬。在第28章呢，我们要看到主耶稣他的复活，这两件事情对你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罗马书4:25，保罗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主耶稣为我们承担了罪，使我们能够借着他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福音的独特性就在于基督复活。那么其他的宗教呢，都只是记载他们的创始人死了，但是唯有基督信仰记载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对于耶稣基督的复活，没有一卷福音书的作者能够完全记载全部的细节。所有对耶稣基督复活的记载呢，都是由圣灵感动而写出来的。因此，四卷福音书的作者就拼凑出一幅完整的图画来。当我们把这四卷福音书相互的对照，就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图画，其中呢也没有矛盾和冲突。那么综合四卷福音书的内容，关于基督复活的次序大致是这样的：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约亚拿，这三个妇人带着香料来到坟墓，他们发现石头被滚开了，然后抹大拉的玛利亚去告诉门徒这件事，雅各的母亲玛利亚靠近坟墓，看到主的使者，他回去和其他带着香料而来的妇女会合。那就在这个时候，彼得和约翰就从抹大拉的玛利亚口中得知耶稣的身体不在坟墓里了，他们就跑到坟墓那里往里面看，然后就离开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回到坟墓里边哭泣，看到两位天使和主耶稣，主耶稣要他去告诉其余的门徒。这个时候，雅各的母亲玛利亚碰到带着香料的妇人们，和他们一同回到坟墓，看到那两位天使，他们也得到了天使所给他们的信息，就回去找门徒，途中就遇见了主耶稣。主耶稣复活显现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他复活的那一天早上，首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然后呢向得到天使信息并从坟墓那里回来的妇女显现，可能是在下午向彼得显现，到了傍晚向往以马忤斯去的门徒显现，接着向除了多马以外的其他使徒来显现，8天之后呢主耶稣向包括多马在内的众使徒来显现，之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向7个门徒显现，在山上主耶稣向使徒和500个人显现，耶稣在耶路撒冷和伯大尼再次显现，先向雅各显现，然后呢向11个使徒来去显现。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我们回到马太福音，详细来研读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经过。马太福音28:1经文记载，安息日将近，7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 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其他的福音书还告诉我们说，这些妇女带着香料要去高抹主耶稣的尸体。那个玛利亚的身份很难认定，一般传统呢都认为她是雅各和约翰的母亲。马太福音28章第2节经文记载，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那么为什么石头会被滚开呢？是要让主耶稣出来吗？不是的，当石头滚开的时候，主耶稣已经不在了。这个坟墓被打开，不是为了要让主耶稣出来，而是为了要让人们进去。马太福音28章3到4节经文记载，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基督复活让神的儿女们是大大喜乐，但是让他的仇敌们却感到非常害怕。马太福音28章5到6节经文记载，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这是复活的神圣宣告。在石头被滚开之前，主耶稣他已经离开坟墓了。那么后来他进入到一个锁上门的房间，主耶稣荣耀的身体已经改变了，完全跟之前的身体不一样了。马太福音28章第7节记载，天使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在新约圣经写成之前，早期教会关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呢，主要是由使徒们口传的。任何一个人要为主做见证之前，他必须先对主耶稣复活的真理是坚信不疑的。他的心必须牢牢确信主耶稣是为他的罪而死，并且被埋葬和复活。天使说，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那么就指出主耶稣已经从死里边复活了，他不在坟墓里头了。带着这个韧性呢，信徒才能够把福音给传扬出去。我亲爱的朋友，这同样也是你和我所肩负的使命。马太福音28章第8节经文记载，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好，请留意这些妇女们她们复杂的感受，她们是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马太福音28章第9节经文记载，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这些敬虔的妇女呢，不仅是最先听到基督已经复活的消息的一批人，也是最先见到复活之后的基督的。天使只是那些想要见基督的人到加利利去，但是在那之前耶稣遇见了这些妇女，这些妇女就俯伏在基督的脚前，这是一个很谦卑的姿势，他们怀着虔诚和敬畏之心就拜主耶稣，表达他们对基督的尊重和敬意。我们必须这样的来信奉基督，怀着敬畏之心俯伏在他的脚前，借着信心紧紧抓住他，用爱和喜乐的心与主来亲近。马太福音28章第10节经文记载，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主耶稣和他们约定要在加利利来去相见。好，马太福音28章11节经文记载，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这些看守的兵丁是在执勤的时候进耶路撒冷城，向祭司长去报告这些事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是什么时候离开坟墓，当石头被滚开之后，他们往坟墓里边一看，主耶稣的身体已经不在那里了。他们害怕会因此受罚，因为在他们的守卫之下，主耶稣的身体竟然不见了。马太福音28章12到13节经文记载，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好，这个解释呢，简直是不合理的。 你想一想，一个罗马士兵被指派执行一个严格的命令，要在某一个地方守护着某样东西，并且严禁任何人来进入。若是真的有人来了，把这个士兵所守护的东西给拿走，这个士兵向他的长官报告的理由竟然是我睡着了。你想这个士兵他的下场会如何呢？马太福音28章第14节经文记载，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那么换句话来说就是啊，不要担心，如果巡抚听到了，我们是不会让你们受罚的。马太福音28章第15节经文记载，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兵丁他们就接受了贿赂，就用这个虚假无力的借口掩盖耶稣已经复活了。这是在第一世纪他们对主耶稣基督复活所做的假的见证。那么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边，关于大使命呢，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坦白说，我认为这两者都是过于极端。在马太福音的记载中，主耶稣吩咐门徒的使命是造成争论的原因。有一个极端派认为呢，大使命只是单单交给教会的，而不是给个人的，他们对此笃信不疑。那么另一个极端派就认为，大使命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呢，必须从教会的事工中给删除。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尽全力的让你知道，马太福音的大使命是应该直接应用在个人身上的，在任何一个时代，直到主再来为止，都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马太福音中的大使命呢，必须和其他书卷的记载一同整合，特别是和《使徒行传》1章8节相结合。主耶稣在那里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是主耶稣的见证人，我们必须领受从天而来的能力。好，马太福音28章16到17节经文记载，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好，有些人敬拜主耶稣，有些人怀疑主耶稣。虽然已经过去2000多年了，情况还是一样。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属于哪一种呢？马太福音28章18到19节经文记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从一开始呢，教会就是信奉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就是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用水来为人施洗的。那么正如哥林多前书1章14到17节经文所记载的那样，使徒保罗他在早期教会呢也有实践这个仪式，奉父子圣灵的名。那么很明显的，这是三位一体真神的名证。好，马太福音28章20节经文记载，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根据以弗所书第4章的记载，这个教导也是教会中应该开展的工作之一。主耶稣的教导不单是只在福音书中来出现，那么在新约其他书信中呢也有出现。比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第2节，保罗说，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这个词在希腊原文中是世代的意思，主耶稣应许要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终结。借着他的大能，大使命是可以实践出来的。我们查考了大使命，那么让我们来思想一下当中省略了的部分。你能够察觉出马太在他的记载中省略了什么吗？ 那就是没有讲到主耶稣升天的事。那么为什么呢？很明显，耶稣的国将来呢是要在地上来建立。马太的意思就是让君王停留在地上，因为这是君王他应当停留的地方。路加福音24:49-53和使徒行传的1:6-11都记载了基督升天的事迹。在教会被提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将会亲自的把教会带离这个世界，与他同在。到那时，升到天上就是重点所在。然而马太福音是描述君王的福音，主耶稣出生是君王，活着是君王，死的时候他是君王，复活之后他也是君王。我亲爱的朋友，耶稣要再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希望你今天就开始来去敬拜他。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马太福音所有章节的讲解了。从下一次节目开始呢，我这个圣经导游将继续带领大家穿越旧约圣经出埃及记，希望新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的期待，并带给你更多的惊喜还有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今天的时代，基督徒传福音遭拒绝是很正常的，因为若非神的灵浇灌软化人的心，或者人若不是走到尽头拼命挣扎也无果，谁也不会在业已习惯的人生轨道上突然来个急转弯。但很多人不但拒绝接受福音，还讨厌憎恶基督徒，他们跟当年想方设法给耶稣妄加定罪的宗教领袖一样，内心充满了恐惧、不安和某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其实，基督徒传福音，与其说是因主的命令吩咐而产生的一种使命与责任，不如说是源自相同血脉中，因被神的灵激发和强化的怜悯之心。是不愿看到自己的同类，更不愿自己的亲人和所爱的人在末日审判后要去那万劫不复的地狱受永死的刑罚。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两右的汉语拼音.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